兄姐妹们平安。
平安。
准备打开。
重来一次，弟兄姐妹们平安。我好像能听到我自己了，很高兴。感谢主，又让我们今天能够聚集在这里。你知道这是何等的福分，现在在这个疫情这么严重的情况下啊，我们在家里面不敢出去，你说你能到哪里去？去餐馆你害怕被传染，你去这个去买东西你也怕人多，到处都躲着人。所以我觉得说，想来想去，每个礼拜最好来的地方其实就是教会。我希望说有更多的人，我知道大家在网上更舒服更轻松，但是我希望跟大家能够轮流的来教会，因为教会是我们神的圣殿，我们弟兄姐妹来到神面前一起同心敬拜赞美，这是基督徒当尽的最少的一点本分。我知道因为现在的这个科学技术，大家觉得说为什么我在网上不一样吗？反正神在这个空气中，神在宇宙中，我们为什么需要在教会在一起，在非要到教会这个地方来呢？我不能帮你回答这些问题，但是你看看圣经中怎么讲的。圣经神说天是他的宝座，地是他的脚凳，但是他设立了圣殿，他要以色列人到他面前，到圣殿来，每年要到圣殿来一起所有的人在一起同心合意的在那里敬拜他，在那里向他献祭，这是神的心意。所以我觉得如果你不允许，你的健康不允许，你的条件不允许不要紧，但是如果有这个条件能够来神的殿中敬拜，那是何等大的福气。今天我坐在这边之后，我在看这个聚会的时候，就让我想到，我在看这些人，我就想到说，这很像我以前去中国大陆宣教的时候一些家庭教会，就这么，这人数就差不多，家庭教会就这么多人，但是呢我们都挤在一个小小的房间里面，然后大家都坐一个矮矮的板凳，然后坐在那个很拥挤的空间里面，但是大家那个心，那个敬拜的心，那个火热的心，就跟今天在这里的各位一样。真是感谢神给我们预备这么好的地方，又有冷气，又有这个空间，又大家能够隔三米之远，所以都不用担心这个病毒的问题。我觉得我们是应该珍惜这样的机会。上个礼拜我们结束了我们的婚姻系列，讲到了这个在婚姻，在这个世界上的婚姻怎么来在这个婚姻中来体验神的这个应许，神的这个为我们设立的这个婚姻的旨意，在婚姻中体验这个福音。那今天我们要开始一个新的系列，这个新的系列呢，我们要回到圣经本身。我们常常说我们要应用圣经，在这个应用圣经的基础是什么？我们需要明白圣经，我们需要知道圣经。如果我们不是很明白神的话，不是很熟悉神的话，你应用的时候其实在应用你自己的话，你这个敬拜来敬拜去，最后你就在敬拜你自己，因为你不认识这位神是谁。那我们常常说到暑假外面天气太热到哪里去都怕，现在也怕感染，暑假是最好的时间坐在家里读圣经。所以这个暑假我会跟大家一起，我们来一起读这个圣经。在旧约我们要读的是旧约的撒母耳记下。我去年暑假的时候我们读了这个旧约的撒母耳记上，我们讲到了撒母耳记上所记载的大卫的一生。那今年暑假我们又会把这个撒母耳记下记载的大卫的后半生我们一起来读一遍。读圣经有不同的方法， 有的人把圣经当作一个这个小说来读，读里面的故事，这样读就读出了很多好莱坞的电影来。很多好莱坞的电影是根据这个圣经的故事来改编的，因为圣经里面确实记载了很多很奇妙的故事。有的人把圣经当历史来读，觉得说我读了圣经，我就知道这个以色列人的历史，我就知道这个教会的历史。但是你会发现说，圣经其实不是一本很好的历史书，它记载的历史并不是连续的，也不是完全的。因为圣经本来就不是一本历史书，你可以把它当历史来读，但是呢，你得到的会很有限。那再有人说，我把圣经当成教科书来读，这已经很进一步了，我来圣经上学习怎么做人，怎么生活，那是很好。圣经确实是教导我们每一天怎么生活，让我们明白我们生命的意义，让我们知道我们每一天活在这个世上是为了什么，每天吃了三顿饭到底是为干什么，不是让你浪费这个资源，也不是浪费土地。圣经告诉我们人生的意义，但是你把圣经当教科书读还不够，因为圣经它不是一本人写的书，圣经是神的话语。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要把圣经当成神的话来读。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在里面寻找的，除了刚刚我讲的那些以外，最重要的，在圣经中我们能够遇见神，我们能够认识神的本性，我们能够知道神为什么造人，神对人的心意是什么。当我们在这个圣经中能够看到神，能够明白神的心意的时候，你的生活，你的行为就自然的慢慢的在靠近神的旨意。所以圣经是世界上一本最重要的书，也是世界上唯一一本由圣灵，神的灵所写的这个书。如果今天你读过其他很多的书，我知道我们在这边的华人，我们华人就是爱读书，从小就爱读书，不管从哪里来的，台湾的也好，大陆的也好，香港的也好，反正大家觉得说万般都不重要，最重要的就是读书。所以呢，中国人读过很多的书，如果你读过很多的书却没有把圣经从头到尾读一遍的话，那我觉得在你心里大概圣经也不是那本最重要的书。如果你今天相信圣经是最重要的书，你就应该去读。有人说一天读十节圣经就会让你不会中了这个这个是一个 English 啊，我翻译不过来。他说 10 verses a day keep Satan away 就像我们所说的 one apple a day keep the doctor away 对不对？他说在属灵的里面，是你每天只要读圣经，你可以让你的脚步不要陷在魔鬼的这个计谋中，你可以让你自己的生命来朝向神的方向。所以圣经确实是我们值得我们去学习的。那在撒母耳记下这一段圣经是记载的大卫，从他登基到大卫这个去世这一段，大卫的后半生。圣经对大卫的生平记载的非常的详细，大概是除了主耶稣基督以外，大卫是唯一一个圣经对他的一生记载的，从他幼年一直到他去世，记载的非常详细不说，而且整个这个诗篇在描述大卫 的心理内心的变化。所以他不仅记载了大卫在外面的一些行为，他所做的一些事情，他也描述了在整个他的一生中大卫与神之间的关系。所以大卫这个人是非常值得我们去来研究的，因为他也是圣经中唯一一个神说合神心意的人。合神心意的人，我想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希望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人。那什么是合神心意？我们每天看看我们自己都觉得不合神心意，我们一天到晚在这边明知故犯，不该做的做了，该做的不做，反正我们都可以看到很多的缺点，那我们好像觉得合神心意是遥遥无期。但是你去看大卫的一生，你会发现说大卫也不是什么完人，大卫跟你我也很像。圣经从不避讳记载伟人的缺点，无论是多么重要的人，圣经会这个实实在在的记载他的丰功伟绩，但也不会漏掉他生活中他所做的错误的事情。所以让我们在大卫的一生中，让我们看到这样一个神说合他心意的人到底是合在什么地方，是他完全不犯错，还是他有多么的圣洁，还是他每天就坐在那个殿里读书什么都不做？怎么叫合神心意？你会发现说圣经给了我们一个确确实实的实例，神喜悦什么样的人，神祝福什么样的人。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所研究的。上一次我们去年暑假的时候，我们讲到了这个大卫的前半生，这个今年我们要讲大卫的后半生。在大卫的前半生在撒母耳记下，当他要开始叙述大卫后半生的时候，他有一个总结，他说大卫登基的时候是30岁，在位44年。他这个在位的40年，在位的这个40年里面，有7年零6个月是在希伯伦做犹大王，那后面的33年才是真正的在以色列做这个以色列的这个全以色列国的这个王，33年。这告诉我们说大卫他从小被神拣选来做以色列的王，其实他生命的一半他没有在做王，他是前半生都没有真正在做王，后半生才开始做王。所以他花了生命的一半的时间在干什么？这里我告诉大家他在干什么。第一个，前面大概十几年在家放羊，他是一个牧童，一个很平凡的一家人里面一个最小的小孩，他有很多的哥哥们都比他强壮，比他这个有事做，去打仗，去做这个好像很伟大的事业。他是家中最小的，所以呢他十几岁之前都一直是跟着羊后面放羊，直到他这个有一天被这个从耶路撒冷来的这个撒母耳，被他撒母耳高他为王。撒母耳是受了这个神的命令，让他去这个伯利恒，去这个耶西家，要神说在他家神要选一个以色列将来的王。他们都没有想到会选来选去选中他们家放羊的那一个。好，大卫就从那个时候开始神拣选他将来要做以色列的王。我想对一个十几岁的小孩这是大好事啊，每天这个放羊放的觉得本来都已经前途无量了，现在突然这个有一个先知来说你以后要做以色列的王，这个是件大好事，我们人都会这样想。但是是不是好事，大家得往后面看。大卫被神选做王过后，确实立刻经历了一个这个无限风光的战场，就是打败了巨人歌利亚。 当这个以色列和非利士人打仗的时候，大卫是唯一一个勇敢的冲上战场，赤手空拳拿了一个弹弓，就把这个巨人歌利亚打败了。从此他就从一个默默无闻的放羊小孩一步登上了以色列的大英雄的宝座。哇，那这个全以色列人对他佩服的是五体投地啊，编了歌来唱给他听啊。他们觉得说这个大卫是他们的人中豪杰，居然赤手空拳的打败了把他们整个以色列人吓得半死的这个巨人。当他在这个高峰的时候，我们都觉得说是啊，他就是神拣选的王，神已经给他预备好了，他已经走到了这个让全国的人都已经开始佩服他了，就差一步，就差一步就可以登上王位了。但是这一步他走了很久，这一步走了十多年，这一步在这个看到离王位这么近，他打败了巨人歌利亚，就被这个扫罗招进了王宫，并且把他的女儿给他做这个妻子，所以就变成了驸马。真是在这个时候，我们每个人如果从来没看过这个故事，如果是一个好莱坞的电影，你都觉得说我可以预测下面要发生什么了。就在你觉得你可以预测的时候，没有想到这位当时的王扫罗王因为嫉妒大卫的这个名声，大卫的这个威望，开始这个倒戈，以大卫为仇敌。大卫本来是帮他打胜仗的英雄，他现在决定要除掉大卫。从那个时候开始，大卫的人生就一路往下走，本来就差这一步，本来就这么苦，就已经快要做王了。大卫一夜之间从一个英雄变为一个全国通缉犯，到处逃跑，什么东西都来不及带，到处逃跑，追这个躲避扫罗的追杀。那这个整个撒母耳记上所记载的大卫的人生，大部分都是他从这里逃到那里，那里再逃这里，从这个以色列逃到非利士人那里，又从非利士人逃回这个犹大地区，又逃回非利士人，因为他不想与保罗有任何的正面的交战。在大卫的心中，他们都是神所高的人，他不想去以武力来抵挡，所以他所做的事情就是一路的逃跑。那我们看到说，对于这样一个人，如果我们把撒母耳记上看完过后，我们就会觉得他的人生实在好失败哦，什么都没有，本来以为都快要做王了，又被神高了这个这么好的事情，结果十几年过去了，他一事无成，他就到处的逃跑，逃到最后，我们在这个撒母耳记上结束的时候，逃到哪里？逃到非利士人的地盘喜格拉。喜格拉是的那个真的是乡下那个旮旯的地方，这个鸟不生蛋的地方，因为这个非利士人防着大卫，大卫以前是他们的敌人，所以不要他住在城市里，给他弄到那个乡下鸟不生蛋的地方，你到那里去就自生自灭。所以他就在喜格拉，就是去做绿林好汉，在那里无家可归。我们看到大卫的这一生，你会不会想说，神啊，你拣选的人就是这样吗？如果你拣选的人是这样，那我还要不要做你的拣选的人呢？好像你不选他还过得好一点，被你一选，选得无家可归。不仅如此，而且是变成了绿林好汉，以前本来还是一个安分守己的良民，被选成这个样子了。我们在这个大卫的一生中，神到底让我们看到什么？是不是让我们看到说跟随神的人都要变得这么凄惨啊？所以我们还是离他远一点比较好一点。这是我们人的眼光，我们看见人 面在世界上所经历的一切，我们只能看见人在外面所做的。那我们从神的眼光来看，神到底他拣选的人有什么益处？这是在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第四章7-9节，保罗告诉我们的，他说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这是保罗告诉我们什么？我们人只看到了外面，这个外面啊，他说根本就不值钱。外面是什么？是一个瓦器，外面是一个瓦器。我们以前讲到过，瓦器就是他们当时最便宜的宝丽龙的那种一次性的这个质量做的东西。瓦器就是随时会打破，随时可以被丢掉，不值钱的东西。保罗说我们的身体就跟这个瓦器一样，就跟一次性的这个塑胶杯一样，这个东西不是为了长久的。他说你不要只看到这个大卫外面这个身体所做的，你去看他里面的宝贝。我们这个瓦器，人之所以有价值，不在于我们这个身体有多风光，我们这个身体有多俊美，我们有多高大，我们有多这个英勇。我们人的价值在于里面那个宝贝。里面是什么宝贝？每一个人里面都有从神那里来的灵，一个灵魂。那个灵魂才是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我们外面这个瓦器，我们外面这个肉体随时都可以会破掉，随时都可以会消失。我们都知道人有多脆弱，今天还可以好好的，明天说不定就不见了。人就是这样的脆弱。但是神说人的价值，人是有价值的。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人是神造的，人不是一个猴子变来的，也不是石头里面蹦出来的，人是有价值，因为它是出于神的手。那人的价值在哪里？如果人的肉体如此的脆弱，如此的短暂，人的价值在哪里？保罗讲得很清楚，人的价值在他的灵魂，在于他的灵魂。所以他说，当你看到这个外面，当我们看到这个大卫的经历的时候，你来看他里面所经历的。他说这个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我们看到这个大卫当时被扫罗包围，当他两边要合围的时候，神差一个人去跟扫罗报信说，哇，非利士人打到你老家了，赶快赶快去救。所以他们本来要把大卫合围在中间的，因为这个人报信，不早不晚，保罗赶快撤兵去保护他自己的这个首都。所以我们看到他大卫虽然四面受敌，神一次又一次的让他不被困住。那他说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我们知道当这个大卫在逃亡的时候，那个心情从一夜之间从这个英雄变狗熊，这样的这个落差是什么样的心情？神知道，神知道我们人能够承受多少，神知道我们的失望。所以他特别差遣这个扫罗的儿子约拿丹，就是当时的这个王子，一个将来的储君约拿丹，舍命去救大卫。他跟大卫成了莫逆之交，而且不断地跟大卫说，我们知道你是神所拣选的以色列的王，我们知道你以后一定会成你的王，而且我要跟你立约，当你哪一天做王过后，你千万要恩待我的家。看到没有？就有人给他这样的话语，让他知道说他心里作难，但是不要失望，神的应许一定会实现。遭逼迫却不被丢弃。 让我们看到说，这个就在这个撒母耳记上的最后，这个大卫逃在非利士人的中间的时候，被非利士的这个军长抓去，叫他参加非利士的军队，跟这个扫罗作战。我们知道那个大卫那个时候是进退两难，他不打这仗，非利士人就会把他杀了；他要打这仗，他就会变成他要去跟这个以色列的军队，就是他的同胞去这个征战。所以他在那里进退两难，他已经自己想不出办法来了。不要紧，神看得见，你遭逼迫的时候，神不会丢弃你。神突然让这个非利士的军长对他起了疑心。本来大卫在他们那边住的也好好的，他突然觉得说，哎呀，你傻啊，怎么能让大卫跟我们一起去打仗呢？万一他阵前倒戈，我们不是就全部这个被他消灭了吗？所以我们不要他了。所以大卫真是心中大喜啊，在想说，正不知道怎么能够全身而退的时候，就神就为他开门了。所以大卫还对那个军长说，你知道我是很有忠心的，你知道我是很想去帮你们打仗的，哎，现在你不要我打了，那我也顺服了，我就不打了，我就赶快回家。看到没有，神知道我们所面临的困难，神他早已预备，你只要跟随他。神说你可以这个遭逼迫却不被丢弃，你打倒了却不致死亡。大卫在逃亡的一生中，多少次九死一生，多少次跟这个扫罗擦肩而过，但是神说你不要怕，你不要怕，你虽然外面落魄，你虽然外面像一个逃亡者，但是你不会死亡，因为你的生命在神的手中。神他看顾你，神他珍惜你，像珍惜他眼中的瞳人。所以不要怕，虽然我们外面会遭逼迫，我们在这个世界中，在这个恶人的这个撒旦掌权的世界中，我们都会被逼迫，我们都会遭受困难，我们都会有苦难，我们都会有伤心，我们也都会有焦虑，但是神你想到他在看顾你，你的每一步神都在保守你，他知道你所能承担的，他在控制你整个的局面，不是只是保守你不要被伤害，不是只是保守你不失去性命，他还一步一步的把你推向那个王位。这就是撒母耳记下要告诉我们的，大卫怎么从一个我们都觉得已经爬不起来的地方了，已经是一个低到不能再低的位置，他能够成为以色列的王。这是神要我们看到跟随他的人，跟随他的人的经历。那撒母耳记下我们今天要概括的是一到四章，这一到四章就是这个大卫怎么从这个一个逃亡者，一个无家可归的人，到了这个以色列全国的这个王。这个巨大的这个差距，这个身份巨大的不同，只用了四章的篇幅来描写。在这个四章的篇幅里面，我们看到了它成一个对比的排列形式。我们常常说圣经因为是这个2000多年写的，这个大卫的是3000多年写的，那个时候没有像我们这样又有打字机又有 copy machine 又有 printer， 他们没有办法像我们能够做出这么多文字上的花样来，他们的排列次序告诉我们这个作者想告诉你什么是他想讲给你听的重要的事情。在一到四节我们看到他的排列是什么，一到四章第一章就告诉我们说，有人来给大卫报信，扫罗被杀了，然后呢，大卫就把报信的人杀了。那最后这个四章结尾的时候呢，又是有人来跟大卫报信，说扫罗的这个儿子 当时的这个他的这个以色列的王，因为扫罗死了过后，他儿子继位，扫罗又是这个以色列的王死了，然后大路又大卫又把这个报信的人给杀了，所以这个是完全对称的。然后中间那一层，因为大卫听到了扫罗的死讯，所以大卫非常的悲哀，那就是我们刚刚读经读到的大卫所写的公歌，悼念这个扫罗。那在结束之前，又是大卫哀哭这个谁，扫罗的大将叫做亚尼尔，又是在那里大卫哀悼这个亚尼尔。我们先把这个结构画给大家看，我们等一下再来讲它里面的一些细节。那这个对称结构的中心，我们常常说这就是作者想告诉你的最重要的事情。我们在想，本来这里面这四章最重要的事情应该是大卫怎么登基，对不对？这个是应该这个故事的亮点，要是好莱坞拍电影一定是把大卫这个大英雄摆在中间，但是圣经没有。圣经在这个四章的中间描写的是一个野心勃勃的人，谁？是扫罗的大将亚尼尔。他去仔细的描写了亚尼尔这位扫罗的大将，他怎么希望得到这个王位。所以你可以看到说，这四章的中心，这一到四章的中心，神要我们看见一个在世界上希望凭自己的能力，希望凭自己的这个才华，希望靠自己的努力来得江山的人，这样的人在世界上是非常多。圣经要我们看见这样的人，他在走一条什么样的路，在走一条灭亡的路。我们觉得说我很厉害，我这个亚尼尔是有勇有智，又身材也应该是很高大，也是这个在人看来是条件非常好的，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人，他却在走一条灭亡的路。而那个大卫，你看从头到尾在边哭来哭去的，先哭完扫罗，再哭这个扫罗的大将，一天到晚在这边流眼泪，也不这个，我们说也不拿个枪来自己来捍卫自己，自己来打一条路出来，他都没有，他只是在仰望神。这样的人在我们世界上看来是一个没有出息的，没有目标的，没有这个才华的，但是他在走一条跟随神的路。跟随神的路，你走起来的时候可能觉得很孤单，可能不被世界上人承认，一点风光都没有，但是这条路却越走越光明，越走你就越接近神要为你所设计的，你那最对你来说最适合，对你人生来说最有意义的那个目标。这就是大卫与世人不同的。这里面我想给大家看一看，我们今天所讲的这四章里面有一些地名，我想给大家看一看这些地名大概在什么地方。当你知道这些地方的位置的时候，你就这个我在跟你们讲故事的时候，你就知道大概是一个发生的事情是一个什么，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发生的。第一个，扫罗是死在这个基利波山。基利波山就是扫罗的军队跟这个非利士人就是大战的地方，就是我们撒母耳记上结束的那一场战争，是在扫罗葬身的地方，在基利波山。这是一个地方你要记得。那大卫当时在哪里？大卫是在这个地图的最下面，基利波山是在这个地图的最上面，大卫是在这个地图最下面的喜格拉。喜格拉属于这个非利士人的地盘，我们不说嘛，一个在一个鸟不下蛋的地方，他就在这个旷野里面，大卫当时是驻扎在那里。好，那你在基利波山的下面那个圆圈，马哈念就是这个扫罗的儿子伊斯波色称王的地方。 一是当扫罗死了过后，扫罗的大将把他的儿子立为王，他建立这个首都在马哈念。在马哈念，你看到他是在约旦河的东边，你要看到中间那一条线就是约旦河。他们干嘛跑到那里去呢？因为他们怕腓力士人，腓力士人是在约旦河的西边，所以他们躲到马哈念那边去称王。在马哈念下来，那个圆圈畸变，畸变就是很靠近大卫的这个希伯伦，靠近大卫在这个犹大称王的这个边境了。畸变的旁边，我没有画圆圈，有个叫基比亚，基比亚就是扫罗的首都。扫罗当时称王的时候，他的建都是在基比亚，但是他的儿子不敢在基比亚，觉得那里靠大卫也太近，靠腓力士人也太近，所以他搬到马哈念去了。那这个基变是等一下我们要看到这个亚尼尔跟这个约雅这个发生冲突的地方。基变的下面那个圆圈希伯伦，希伯伦就是当大卫做犹大王的时候他所在的地方，他从喜格拉搬去了希伯伦，在希伯伦做犹大的王，做了7年半，就在希伯伦。所以这就是这几个圆圈，上面有一条线，基列雅比，基列雅比画了一条线，是告诉你们，当这个扫罗他的这个在这个战场上死了过后，是基列雅比的人跨过约旦河去为他埋葬，因为他们认为扫罗也是神所拣选的王，并且扫罗对他们是有这个相救之恩。扫罗在这个做王的时候，不断的跟这个腓力士人作战，也曾经救了这个基列雅比的人，所以基列雅比的人去这个埋葬了扫罗。好，这就是这几个地名。那我们稍微来看一下，那这四章里面讲了一些什么故事。这四章里面我们讲到了有两种人，一种就是像大卫这样的人，他是一个什么仰望神的人。我们说在我们眼中看来都是一个很不成功的人一样，但是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一个仰望神的人他是怎么来做事的。那第二种人就是我们刚刚所讲到的，圣经里面讲到一个靠自己的人。那我们先来看，作为这个一个仰望神的大卫，当他这个撒母耳记下一开始就是告诉我们说，大卫在一个非常窘迫的一个情形下，在喜格拉的这个人，他去跟腓力士人想叫他作战的时候，他跑去他们那边报道，结果他一离开喜格拉，就喜格拉就被其他的那些绿林好汉给血洗了，把他的这个东西也抢了，把他们的家里面的老婆孩子全抓走了。所以等大卫从腓力士人那边一回来，发现他的老巢都没有了，赶快就带着人又去追他们的老婆孩子，又是在神的帮助下把老婆孩子又救回来了。我想大卫那个时候的心情啊，真是糟到不能再糟了，在想说我在这边混什么，这边腓力士人又不要我，这边我连自己的家都看不住，他跟随他的人都已经快受不了了。中间有一段说，你不把老婆孩子给我们救回来，我们就跟你翻脸，我们就把你给杀了。所以那个时候大卫的心情应该是糟到不能再糟了。这个时候有一个人来跟大卫报信，报什么信？扫罗，你那个追你的，你人生大敌，他死了。哇，这是不是值得放鞭炮庆祝的事情啊？这个我的这个把大卫逼到这样情形的，他人生最大的敌人死了，还不是大卫做的事，大卫手上没有沾他的血，这是大卫非常不想自己亲手去动他，但是今天这个他的大仇有人帮他报了。这个事情对于我们所有的普通的人来讲，都觉得说是一个大好的消息，但是大卫却不是这样想。那我们看到来报信的这个人，就像我们普通的人，他是一个亚玛利人，他跟大卫讲，他说我是偶然经过， 基利波山的那个战场，偶然看到这个扫罗快要死了，那我就见义勇为，我看到他快要死了，我想他免得受痛苦，我就一刀把他杀了。然后呢，敌人后面紧紧的追赶，在危急的情况下，我就拿着他的皇冠，还把他的手镯拿下来，我拿到这里来给你看，说你的仇敌死了。哎，这个人他吃错药了。这么远，刚刚说到这个基利波山在最上面，跑到喜格拉，走了三天三夜，拿着所有的这些东西，他干嘛？他干嘛来跟这个大卫报这个信啊？因为他心里的盘算跟我们一样，觉得大卫会因此而高兴，一高兴，因此大卫可能后面要做王，一做王，他就变成了开国元勋。那他的这个富贵荣华不是要滚滚而来吗？对不对？所以现在就跑他三天三夜，拿了这些东西去这个孝敬大卫，这一些的努力都是值得的。我们人是会这样盘算的，我们人的盘算，因为我们只看见眼睛前面这一点点，我们连明天是什么样我们都看不见，我们也不看不见别人心里怎么想。这个人是完全一个活在世界中的人，他不知道神的拣选，不知道神的高谋，不知道这个世界是由神掌管，他觉得说只要靠我的这点计谋，我应该混得不错。看混成什么样了，大卫没有这么他想象的这样的高兴，反而大卫问他说，你伸手杀害耶和华的受膏者，怎能不惧怕呢？嘿，想想这报信的听到说啊，你在说什么？你在说什么？扫罗不是你的大敌吗？大卫说，你亲口证实了你自己的罪，你杀的那一个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所以你现在要为你自己的罪去死。所以大卫把他给杀死了。大卫把这个报信的，以为要得到荣华富贵的，以为要这个家里面要突然这个飞黄腾达的，就死在大卫面前。所以我们看到了，第一个看到的，大卫不是一个像我们这样靠着自己的心思按照自己计划而活的人，在他心中一直是神在掌管将来，一切计划在神的手中。他就算被扫罗追杀，都是因为出于神的安排，神要在这个过程中要给他学习功课。可能大卫并不知道说他要学习，还不知道他要再学习什么功课，他只知道在这个过程中有神的手在中间，他也一次被一次的这个神所拯救，所以他一点都不恨扫罗，他觉得扫罗不过是这个神的工具而已，他并不恨他。所以当这个扫罗被杀的时候，他为报信的人把报信的人杀死了，不仅如此，他写了刚刚我们所说的一个哀悼的宫歌来纪念扫罗，他教所有的犹大人来唱这首歌。为什么？因为不想让他们忘记扫罗乃是神拣选的以色列的第一个王，虽然他并不是一个很好的王，虽然他并不是很光彩的王，但是他是神的心意。这里让我们看到说，大卫看神的荣耀是绝对超过他自己的前途。他在他眼中，他写的这个宫歌，我们刚刚读到的，不断的吟唱的是什么？这个英雄竟何扑倒？讲什么？他说扫罗是一个英雄，扫罗确实在他的这个作王的生涯中，不断的跟这个非利士人征战，是一个英雄。然后扫这个神所拣选的神军队中的英雄，现在被非利士人打倒了，我们高兴什么？我们都应该为神的名受损而悲伤。这就是大卫的心，他没有去想他自己，他在想神的计划。一个仰望神的人，就像诗篇113篇，大卫说到，耶和华超乎万民之上，他的荣耀高于诸天。 那是他不是跟我们人一样的，我们人中间你强我弱，你胜我败有什么关系？我们最大的关系，不要让我们的神因我们所做的，不让神的名因我而受损，这是大卫所想的。然后大卫在这个时候，我们说作为一个军事家，马上应该趁这个良机，对不对？这个扫罗家全部这个灭亡，扫罗和他的儿子都不见了，军队全部被非利士人干掉了。现在这个以色列出现一个这个真空时代，没有王。对于一个军事家认为说这个大好时机，赶快冲上去冲进耶路撒冷就做王，你就马上立为王就done，对不对？这么好的一个时机，神给你创造的，你还等什么？你看看大卫在等什么？第一句就跑去问神说：“哎呀，我现在可以搬出这个鸟不下蛋的地方吗？可不可以换一个地方？”那个神说：“可以。”我去哪里啊？哎呀，你是不是有毛病啊？你看哪里好你就去哪里嘛，这有什么好问的呢？对于一个真正跟随神的人，他因着这个扫罗的死更加的敬畏神，他跟神说：“我绝对不要按照我自己的意思，你告诉我，我不仅要问可以搬家吗，我还要问搬去哪里。”神说：“搬去希伯伦。”哇，我们有时候看到这里就觉得好开心哦！如果神每天都跟我这样讲话多好，我早上爬起来就跟神说：“哇，我今天要去哪里，你告诉我，我今天要做什么，然后我做的事情尽都顺利。”哎，第一个，你照着神所做的事去做事情，不一定尽都顺利。我们知道大卫到了希伯伦也没什么尽都顺利，也在那边征战了很久，7年半的时间都没有进到耶路撒冷。第二个，神现在不以这种方式跟我们讲话了，因为在大卫的时代，大卫没有什么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下可以读，对不对？大卫连什么书都没有，大卫跟神的沟通是要直接通过这个以弗德用祭司的方式，他没有其他办法可以跟神沟通。那我们今天神的话语全部写在圣经中间，你有这么多的话，就是要看你去不去问。我觉得我们的问题不是神不回答我们，我们常常觉得说我们不晓得神的旨意，因为你不去问你怎么会晓得呢？你不想遵守，神也不会让你晓得，他不会跟你两个开玩笑。所以我们这个神给我们圣经，让我们去读，让我们去问神。当我们在祷告中问神，神就会指引你的路。那今天大卫就是这样问神，神说好，去希伯伦。大卫二话都没说，也没有问神说 why 希伯伦，希伯伦那什么小破地方啊，你要我做王干嘛叫我希伯伦？我们刚刚看到是很南边，在这个以色列的很南边， 你要我做王也至少找一个中间一点的地方让我去，让我躲在这个角落里面，我怎么做王啊？哎，大卫什么都没有问，神说去希伯伦，好，全家带着他所有的勇士所有的家眷，大浩浩荡荡的就去了希伯伦。当他到了希伯伦，神已经把那里准备好了，犹大的长老马上就出来迎接大卫做犹大的王，做犹大的王。神为什么要他去那里？因为大卫就是在伯利恒被膏的，就是在这个犹大的地区被膏的，犹大的长老都是知道这个大卫是神所膏的王，是神所拣选的，所以大卫到了那里不费一兵一卒，他们马上拥戴他做王。因为他们以前不敢接大卫，是因为扫罗的这个扫罗的逼迫，扫罗不让大卫做王。现在扫罗不在了，所以神说你去希伯伦，也没跟大卫也没说你去做王还是去做一个是财主，怎么都没说，大卫就去了。去了你看神的手怎么安排，马上在希伯伦做了王。所以以赛亚书第30章，这个圣经这个先知告诉我们，他说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面有声音说，这是震怒，要行在其间。这是一个真正愿意跟随神，一个真正愿意依靠神的人，你在行的时候你可以听见神在为你指路， 神让你走在他的旨意中，你可以，神愿意来指引你的路，你必须有这个心，你必须愿意听神的话，愿意遵守神的话，神就会让你行在他的旨意中。不仅如此，我们看到大卫他在这个在希伯伦做王过后，没有以强迫要做以色列的王，虽然他知道这是他的将来，他相信神的拣选，既然是神拣选了他，神一定会把这个路给铺好。所以大卫到了那里过后，他第一个后代这个基列亚比人，我们刚刚讲到基列亚比人就是他们后葬保罗的那一群人，他大卫对他们讲，你们所做的，因为你们尊神为圣，你们后代这个扫罗我也会后代你们。然后他跟他讲，跟他们讲什么，没有说你们也跟我一起来参加我这一边，因为基列亚比人是属于北方的，他们现在还在扫罗的儿子的这个伊斯波瑟的控制下。大卫没有去那边说你们反抗，你们过来跟我。大卫跟他们讲，你们要刚强壮胆，你们要刚强，为什么？要他们努力的去继续的对付非利士人。在大卫的眼中，他们只有一个敌人，就是神的敌人，就是非利士人，其他的他们都是同胞。他从来不觉得，虽然他们没有拥戴他做王，这十二个支派里面只有一个支派让这个大卫做王，十一个支派都不要他做王，他也不觉得有什么关系，我们都是属神的人，这点最重要。我们需要一致对外，就是对非利士人。并且大卫他要这个扫罗的儿子把他的这个以前他的太太米甲还给他，因为这个是他扫当他大卫打完这个巨人过后，扫罗把女儿嫁给他的。那这个大卫说，我希望把我的妻子还给我。他为什么要做这一步？因为他要成为，他本来就是扫罗的女婿，他有一天要登基的时候，他不希望说是把扫罗家废掉，要大卫家重新开始，他愿意跟扫罗还有这样的裙带关系，就看到说神的计划，他们的王位一个延续，他要以扫罗女婿的身份来联合以色列人，不搞这种什么嫡系旁系，不搞分裂，在大卫眼中合一是最重要的。在新约里面，主耶稣是不是也这样告诉我们，合一是最重要的，是神的心意。如果属神的人自己打成一团，那就是这个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我们常常会去做这样的事情，因为我们忘记了什么是神要的。然后我们也看到，当这个恶人杀死这个扫罗的儿子的时候，大卫又做了同样的事情。他不要以这个不法的手段来篡取这个王位，他不需要人去为他杀人，让他登上王位。所以当有人当杀掉这个扫罗的儿子伊斯波瑟的时候，大卫又把他处死了，又告诉众人说，你们千万不要帮我的忙，也千万不要帮神的忙，这是神自己的事情，你让神来做。所以在诗篇89篇他说，我与我所拣选的人立了誓，向我的仆人大卫起了誓。让我们看见这是大卫心中对神的理解，他知道他是神所拣选的人，他相信神所立的誓。那在这里我们看到大卫整个这一个做法，就是这个耶稣在新约里面讲到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我们常常不太明白这一点，我们觉得先求神的国就是要天天去教会坐着，那我真是没法活了。有的人问我说，先求到什么程度，一天八小时坐在教会里面算先求，还是一天四小时在教会算先求？这不是一个时间，这不是一个外表。先求让我们在这里看到说，神他做事的方式要先训练我们，让他成为我们生命的中心。当神的国和神的义在我们心中有 这个绝对优先的次序的时候，神才能够把一些祝福安全的赐福给我们。当我们这个当我们跟神的关系不是这么稳定的时候，所有的祝福一来了，你马上就会偏向那个祝福。你马上最关心的就是神给你的王位，或者神给你的钱财，或者神给你的事业。所以神说，这些东西现在给你不安全，因为等把这些东西给了你，你就跟神疏远了。神说，先求的意思就是你先跟我建立关系，你先学习像大卫一样怎么来敬畏我。当我神跟你的关系稳定了，当神的国神的义在你生命中无论什么情况下都占着优先的次序的时候，其他东西神说我会给你的，因为这些东西不会阻挡你跟我的关系了。这就是神对我们的一个训练。那神在大卫等候的时候没有浪费时间，在大卫整个到处乱跑，我们觉得说神浪费了大卫一半生命的时候，神在做工，在干什么？第一个，他在调整周围国家的政权。大卫登基的时候是中东那个时候最平静的时候。你知道中东那些国家一天到晚打个不停，这个王朝完了那个王朝，这个巴比伦啊，什么波斯帝国啊，什么罗马帝国啊，就不停的在那边交换政权。那只有大卫登基的时候，他周边没有一个非常强大的权势。那个时候的埃及刚刚是他们那个埃及的古王朝最后一个王，非常弱的王在这个在位的时候，整个这个中东是没有一个强权的时候，这个时候神要大卫登基，所以不会让如果有这个强权在旁边，大卫一登基可能还没讲话就被杀了。所以我们看到神在布局，然后呢，在这些大卫逃跑的这些年，扫罗一直在帮他打非利士人，一直在帮他把削弱这个非利士人的这个军事力量。我们知道非利士人他们在迦南住了很久，他们比以色列人在那里久，而且他们的炼铁技术是以色列人追不上的，以色列人又没有他们的那样的武器，所以如果不是先让这个扫罗在这里削弱他们的力量，大卫登基了也会很困难。如果大卫还没有一个自己的军力的时候，可能很快就可以被非利士人所消灭。所以神在布局。不仅如此，在整个逃亡的过程中，神让这个大卫做一个领袖，知道怎么带兵打仗，知道跟随他的人跟他建立一个很忠心的关系。所以神说，你先求，你先等我，然后呢，他说我会加给你。神要加给祝福给我们的时候，不是让我们就这样伸着手等，神要我们努力的去接受。所以大卫并不是说我每天在家里面就什么事都不做，而是他在做准备工作，他去安抚以色列人，他去谈判，他让这个政权的交换变得可能可行。所以他在做他那一部分，但是他有个原则，绝不跨越神所设立的律法和典章，绝不因为我自己想登上王位，我去违反神的律法。好，这是大卫。很快的，我们来讲一下这个一个靠自己的这个人，一个野心勃勃的亚尼尔。虽然这是这一段的主题，但是呢，因为这一个人我们大家都太熟悉了，跟我们太像了，所以我们不需要花很多的时间去理解他。对于大卫这种人，我们很要费脑筋去想说他怎么这么傻啊，他怎么要做这样的事儿啊。我们因为他跟我们的想法不一样，所以我们要花点时间去看说神到底跟人是怎么两个交通的，神到底怎么在带领人的。但是对于亚尼尔我们就太熟悉了。亚尼尔他是这个扫罗的一个大将，他扫罗这个军队全军覆灭，他的儿子都死了过后，在这个以色列里面现在是没有强大的军队，没有君王的时候，就只剩下他一个大将。你说他应该做什么？照人的这个方法当然是自己做王了，我们还等什么呢？当然是想自己做王。 结果他要怎么做，我就说亚利尔是一个非常有勇有谋的人，他不想说我就自己祷歌举旗说开始亚利尔做王，他要把他做得合乎民心，因为他一个人，亚利尔也没军队了，他军队全军覆没，他一个人，他现在说他要篡权的话，说不定他马上就被人暗杀了，他什么也做不了。他很聪明，他让这个扫罗的儿子伊斯波设，一个非常软弱的人，他都没有跟扫罗上战场，你就知道说他是不能带兵打仗，大概跑也跑不动的人，他扶持他做王，他这个一个非常软弱的做一个傀儡继承人，而大权在这个亚尼尔的手中，这就是我们清朝的摄政王，对不对？摄政王他是真正有权的，他做了这个摄政王过后，他就要想下一步他怎么能够正儿八经的登上王位。第一个，他需要探测一下大卫的实力，因为大卫这十几多年来跟这个扫罗一直在玩猫捉老鼠的游戏，从来没有正面打过仗，他不知道大卫军队的实力有多大，所以他带着这个伊斯波设的军队，他这里讲到的是戏耍，他们到了基变，我刚刚给大家看到的基变就在这个犹大的边陲，他们从哪里到的？马哈念，马哈念是在北边，在约旦河的东边，所以他不是偶然路过基变，他绝对不会走到那去，他有意的来到基变。他来基变干什么？来探测大卫军队到底有多少实力，所以他是以玩耍为一个这个为一个借口。结果呢，两边其实不是玩耍，玩的命都没了，他们就在这个比赛这个武力，结果他发现这个他的军队完全不是这个大卫军队的这个对手，他们那一场玩耍，大卫的军队死了好像十几个人，扫罗的军队死了好几百个人，他们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所以对于这样的情形他心中有数了，他现在没有办法跟还可以跟这个大卫敌对，然后呢他就希望什么呢，让这个伊斯波设承认他的权力，他大概是想说稍微有一个让这个能够在以色列作为一个真正的有权的人，他可以来发展他的军力，所以他去跟扫罗的兵妃有这个有关系。那在这个古代的时候，一个王接替另外一个王，第一件事情就是把他的兵妃全部接手，那这个亚尼尔就是做了这个事情，表示说他想做王了。按理说伊斯波设要是有点脑筋都可以说，哎，那就算了，让你做王我就退位，你也不要什么跟我老爸的兵妃有关系，你就做王我就退位让给你。但是伊斯波设呢也有点傻乎乎的，就跟他讲说，哎，你怎么可以这样跟我老爸的这个兵妃在一起，你到底有什么打算？那这个时候这个亚尼尔就跟他趁机就跟他撕破脸说 OK， 那你以为我白帮你啊？你以为我吃干饭呢？那你要这样，你都不肯承认我要做这个国家的王，你不肯自动的这个让位给我，那我今天就去跟大卫。所以他就开始与大卫交涉，与大卫交涉。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他领着这个与大卫谈判，跟大卫希望说跟大卫有一个好的谈判结果，以后大卫称王的时候他可以继续能够掌握一些大权在握。在这个大卫谈判，他也劝导这个以色列人归顺于大卫，他一切一切都想得非常的完美，也做得非常的完美，但是最后功亏一篑，就是他太骄傲了，他觉得他有以色列十一个支派的支持，他是一个大国的大将军，大卫绝对不敢拿他怎么样。结果跟大卫谈判以后，这个大摇大摆的就走了。但是因为他跟约雅结过仇，他杀过约雅的弟弟，那这个约雅才不管三七二十一，管你是什么，我要报我家里面的仇，所以把这个伊斯波设，把这个亚尼尔 骗回来，他本来都已经走了，要回家了，把他骗回来，然后把他暗杀了。那这个时候大卫就写了这个哀歌来悼念他。为什么？大卫觉得说，你死得太冤了，你大将又没有人把你绑起来，也没有人把你，又没有人派十几个勇士来杀你，你怎么就被人家一刀就刺死了？你搞什么啊？大卫第一个认为说亚尼尔不应该做这种阴险的事情，第二个觉得说这个他觉得约雅，他的大将约雅不应该去暗杀亚尼尔，第二个他觉得亚尼尔实在是太亏了。那这个就是箴言所说的，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这个人就是太狂了，太狂了。他觉得说没有君王能够镇得住他，他现在是掌握着以色列的11个支派，他应该没有人动得了他，结果一刀就被人家给杀害了。那这个让我们看到一个靠自己，一个靠自己的人，神说他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一个骄傲的人是什么？一个自己想做神的人，一个把自己的地位抬在神的这个地位上，无视神的主权，让自己的目标高于一切的人。一个谦卑的人是什么？不是软弱的人，谦卑的人是知道自己有限，谦卑的人是一个敢勇敢的按照神的旨意去做的人。所以谦卑的人绝对不是软弱的人，谦卑的人是一个聪明的人。那在这里，神会阻挡，神会赐恩，让我们看到说明天掌握在神的手中。你觉得你算尽机关，你觉得说你可以把明天都算好，但是你要不在神的旨意中，那些好事你看，你觉得今天要抢的好事，这个亚尼尔觉得说我快要大权在握了，我今天虽然我没有办法做完，我把大卫谈判好了以后，我还是说不定还是可以做一个摄政王，我已经机关算尽，我已经把明天都已经安排好了，但是他却不能控制自己的性命，一瞬间自己的生命没有了。而那些尊神为王的，像大卫，他没有算明天，大卫压根就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他只知道我只要跟着神的心意走，神他应许我做王，我就一定可以做王。所以在整个这四章里面，大卫从来没有问这个神说，哎，还要等多久啊，我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啊。大卫没有一句去问。大卫在做什么？娶了6个妻子，生了6个儿子，他在那边高兴得不得了，他觉得这他个日子过得，小日子过得挺好的，他也没有什么对明天想要做什么。这样，你只要按照神的心意去走，神他必定带领你。这是这四章告诉我们两种对生活的态度，两种结果，你要做哪一种人？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真是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话语，让我们明白人生不是我们可以掌握的。主，我们自己常常太多的骄傲，我们认为我们能够控制明天，我们能够为自己达到目标，但是主，你让我们看见人的一生在你的手中，你要我们依靠你，因为你要为我们预备那最适合我们的将来。你看重的不是我们的肉体，你看重我们是瓦器里面的宝贝，你看重我们的是我们的灵魂，你更要我们所努力的是我们永恒的生命，不是这地上暂时的时光。主，真是求你给我们这样的智慧，让我们做一个谦卑的人，让我们能够在主你的面前按照主你的心意勇敢的来跟随你，也让我们有大卫这样的心智，知道你将对我们，你将实现你对我们所有的应许，无论是在地上的在天上的，主你都比地上的父更爱我们，你绝对会把最好的给我们。主，我们感谢你 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阿们。